从文学角度欣赏圣经之优美，
由文学入手发掘圣经之奥妙，
探讨圣经文学，追求明白真道。
良友圣经学院阮义新老师主讲
圣经文学导论。
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你好，我是阮一新，我们继续学习这一门新的课程《圣经文学导论》。我们已经完成了四门课，头四门呢都是导论的部分啊。我们介绍过阅读跟圣经的关系，圣经是一本文学的作品，还有呢介绍了文学研经的方法，也用了一些新约、旧约的例子。昨天我们就分享阅读圣经故事，好，我们介绍了一个学者，他为我们分享以利沙的故事。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按照故事本身的规律和惯例来阅读，并且呢，态度是很重要的。我们要尊重圣经，但是思想啊，也要开放。我们要有创意的阅读，积极投入的阅读。第四课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初步的练习。我们在圣经文学导论这一门课里面呢，会学习叙述文体的规律，还有惯例啊，有关故事的背景、布局、人物等等各种文学元素，希望帮助学员掌握一些基本的工具和方法，就是我在第一课所说的这些工具和方法，就好像一个放大镜或者是高清解码器，帮助我们可以看得清楚。当我们学习更小心仔细的阅读圣经，就让我们更明白圣经要表达的思想，欣赏作者使用的文学技巧来传达神对我们要说的话。我们在第四课已经分享了阅读故事，特别是阅读圣经故事的第一条规则，就是我们要把阅读圣经故事看作是跟故事中的人物共同分享一段人生经历，而且呢，要尽量有声有色的阅读故事。从今天第五课开始，我就会详细介绍叙事文体当中的文学元素，当中一些文学的规则，我们学习这些规则就可以帮助我们正确的阅读和理解圣经。圣经的叙述文体呢，就是故事，有三个基本的元素。第一就是背景，第二是人物和人物素描，第三就是情节或布局。如果想理解故事的意义，我们可以对每一个故事问以下三个问题。第一，背景，这事件发生在什么地方？第二，人物还有人物素描，主要的人物或是媒介，我们说的功能性人物是谁呢？所以第二个问题就是何人。刚才第一个背景啊，第一个问题是何地，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何人，还有作者如何描绘他们。第三就是情节或者是布局，我们要问第三个问题就是发生了何事，事件的结果是什么。再重复一次，第一个问题就是何地，第二问题是何人如何，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何事还有什么。在日后的课堂里面，我会逐一详细的探讨不同的叙述文学的元素。在讨论背景、人物和情节之前，我们呢先来要认识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叙说者。叙说者呢， 它有几个特点的。第一点呢，我要分享的就是述说者的全知。述说者是作者的一种立场或态度，任何写故事的人都会成为故事的述说者。述说者会按着自己的意思铺排情节，筛选材料，影响故事最细微的地方。叙说者怎么样运用这些元素来表达故事呢？首先，述说者的故事要有持久的吸引力，可以维持读者的专注。第二，要易读易懂。第三，述说者要交代各样资料，包括人物、行动、说话、动机、观点、意图等等，要把自己所述说的事物持有的观点表达合情合理，唯有这样故事才显得有说服力。圣经的第一句话，创世纪一章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里就已经揭露了述说者的一个主要的特质，他是无所不知的。不过这只是文学意义上的，而不是神学意义上的说法。创世纪第一章的作者告诉我们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根本没有任何人在场，但是他的话充满权威，他的权威来自他那无所不知的述说者的身份。叙说者可以窥探天庭的会议，或进入故事人物包括神的心思意念里面。创世纪六章六节说，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述说者的话是不证自明的。述说者的无所不知在于他号称知道神的情感、想法、意图、观点以及判断。例如创世纪六章八节，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出埃及记二章二十五节，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出埃及记四章十四节，耶和华向摩西发怒。撒母耳记下十一章二十七节，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叙说者也对人物角色的内心活动，好像认识、情感和意愿都很清楚。在认识方面，我们的例子是在创世纪三十一章三十二节，原来雅各不知道拉结偷了那些神像。撒母耳记上三章八节，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情感方面的例子就是创世纪二章二十五节，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创世纪二十九章二十节，雅各就为拉结服侍了七年，他因为深爱拉结，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意愿方面的例子，以斯帖记三章六节，哈曼就要灭绝亚哈水鲁王通国所有的犹大人，就是莫迪改的本族。人物的感情、欲望、意图、情感、知觉和理解，这一切都在故事中发挥他们的作用，包括勾画人物、推进情节或者是澄清事实。在撒母耳记下十一章大卫和拔示巴的故事里面，叙说者完全没有提及大卫和拔示巴的感情。到底大卫爱拔示巴吗？拔示巴又怎么样看大卫的？当他被国王召见的时候，心里想什么呢？当他发现自己怀上大卫的孩子，又有什么反应呢？乌利亚是怎么样看大卫？ 大卫又是怎么样看乌利亚呢？叙述者对我们绝口不提这些人物的意图，一直等到这些意图转化成为实际的行动。所以当拔示巴怀孕以后，大卫把乌利亚从战场上召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叙述者没有揭露大卫的企图。但是在故事的后来，我们从大卫多次叫乌利亚回家休息，我们才知道大卫的企图。故事里的人物期望对自己的意图保守秘密，所以述说者就保持克制，不去泄露，同时增加了故事的悬念，令到故事更加悬疑，更有吸引力。叙述者的第二个特点呢，我们要了解一下叙事的模式。叙述者处理背景、人物和情节的方法就称为叙事模式。基本上有四种叙事模式。一，就是直接的叙事，只是报道事件，由叙述者亲自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第二种是戏剧性的叙事，是用戏剧化的手法呈现发生的事，引用人物之间的对话，只是周围的场景。第三种方法就是描述，由叙述者描述一位人物，或者是提供背景的细节。第四是注释，由叙事者对故事情节、背景资料，甚至整个故事的意义做出解释。叙述者通常会交替使用这四种的叙事模式来达到他的目的。直接的叙事流畅地带动整个故事，戏剧性的叙事和描写就拖慢了动态的进度，帮助读者把焦点集中在戏剧性的场景。注释呢，就容许叙说者有机会澄清他认为观众需要知道的事情。我们可以用拿伯的葡萄园的故事、列王记上21章1到4节，还有25到26节，来说明这四种叙事模式是怎么样交替出现的。大家可以翻开列王记上21章1到4节，还有25到26节。叙述者在第一节了就描述了事件发生的背景。这事以后又有一事，耶斯列人拿伯在耶斯列有一个葡萄园，靠近撒玛利亚王亚哈的宫。第二、第三节了就是戏剧性的叙事。亚哈对拿伯说，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做菜园，因为是靠近我的宫，我就把更好的葡萄园换给你，或是你要银子，我就按着价值给你。拿伯对亚哈说，我敬畏耶和华，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第四节是直接的叙事。亚哈因耶斯列人拿伯说，我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就闷闷不乐地回宫，躺在床上，转脸向内，也不吃饭。到了第25到26节，叙述者就是在这里解释了，从来没有像亚哈的，因为他自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受了王后耶洗别的耸动，就照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亚摩利人，行了最可憎恶的事，信从偶像。叙述者在注释里面直接告诉我们他的意见。戏剧性叙事就按照故事中不同人物的角度呈现出不同的观点。叙述者用两种注释的方法把他的观点注入文中。第一是作者加插语， 就好像刚才的列王记上21:25-26，就是作者加叉的注释，述说着以他个人的身份对人物和事件做出评论。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叫规范发言人。规范发言人并不是由述说者的口直接评论，而是借故事中的一位人物的口，对故事中的事件的意义做出一些规范性的解释。每当故事中的一位人物用这种方法来解释故事的意义，这个人物就是规范发言人。例如，约兰在拿伯的田间被杀的时候，耶户在列王记下9:25-26对这事件加以解释。在这里，耶户的角色就是规范发言人。好，我刚才介绍了叙说者的一些特点，我们接下来呢会详细介绍我们刚才所分享的，在故事里面有三种基本的元素：背景、人物还有情节。今天呢，我就花点时间慢慢为你介绍背景。背景呢，其实有三种：实物背景、实践背景和文化背景。我们先来看看第一种实物背景。实物背景啊，很生动地向读者呈现故事的背景，使读者能够深入认识故事的人物和情节。背景引发读者的想象力，可以营造气氛。我们在新约的故事里面看到彼得身处危险的环境的时候，那种紧张的气氛，透过监狱、看守、锁链还有铁门这些场景的细节描绘中，很好的烘托出来。实物背景有时候带有一些象征的意味，好像路德和波阿斯之间的理想爱情，还有透过生长的禾麦和庄稼的丰收，这样的农家景象被强化烘托出来。属灵的启示总是发生在山上，就好像摩西跟神在西乃山的相遇，以利亚在加密山与巴利的先知对峙，还有耶稣在橄榄山登山变相。物理的环境也可以为故事提供结构的完整还有整体性。在出埃及记的故事里面，常常会提到旷野、水、火还有磐石，通过这些部分表现故事的整体性。在以利亚的故事里面呢，就不断出现高山还有山岭。实物背景呢，也会带来正面或负面的道德意义或感受。就好像在以利亚还有以利沙的故事里面，伯特利这个地方跟宗教的背道有关，因为耶罗波安王曾在伯特利设立金牛犊的敬拜，伯特利也曾经发生过很多属灵上的征战。我们打开列王记上还有下一些经文就看到了。实物背景有助生动的勾画人物的性格，就好像铺排以利亚出场的背景，永远是遥远、陌生、不容易去到的地方。这种实物背景勾画出以利亚独来独往，是一个粗线条的人，他习惯旷野的生活，笼罩在神秘的气氛里面。但是当描述以利沙的时候了，这个实物背景啊就很不一样。以利沙总是身处在家中或者是为人熟悉的地方，经常有一群人跟他在一起。这些处境描绘出以利沙是一个习惯居住在家庭的人，是一个经常跟人相处的人，跟刚才以利亚独来独往住在旷野的生活就完全不一样。一般来说，实物背景的性质跟人物和事件的性质是相符的，所以在解释经文的时候，我们应当寻找背景跟人物事件相符的地方。 如果有例外的地方呢，就应当特别留意背景跟人物和事件之间不协调的地方，因为在这个不协调的地方一定是有特别的意义。就好像撒母耳记下11:1-2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经文呢就说，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一日太阳平息，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当时的时间背景是春季，列王出战的时候，但是实物背景显示，不知道什么原因，大卫仍然住在耶路撒冷。一日傍晚的时候，大卫才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闲游。他贵为一国之君，不但不应该身处在这个地方，他的心也没有一个王应有的警醒。这里的人物跟背景非常不协调，这个意味着这个人物呢和他的王国将会出现问题。所以这个就是大卫跟拔示巴故事的背景，我们从这个背景已经可以知道会有一点危险出现。我们再来分享背景当中的第二种，时间的背景。时间背景是描写事件发生的时间，它可以告诉读者行动或事件所持续的时间。民数记的述说者多次提到，以色列人因为背叛神，在旷野漂流40年，直到他们全部死在旷野。40年足以让他们在旷野中生出第四代以色列人，符合神惩罚罪人直到第四代的律法。因此叙说者提到40年，不单表示神对以色列人的不幸施行严厉的审判，也强调神对他的律法抱持严肃的态度。时间背景也可以作为历史背景。路德记的述说者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故事是在士师时期发生的。路德和波阿斯在属灵和道德腐败的士师时期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为以色列带来好的领袖，就是故事结束的时候提及的大卫王。作者表达时间的方法也可以帮助读者领会作者希望读者怎么样看待这个故事。叙事时间跟事情发生的时间是不同的，叙事时间是指叙述者怎么样讲述故事的时间，事发时间呢，就是指事件发生所需要的时间。例如在列王记下6:13，亚兰王吩咐臣仆去找出以利沙的所在地，经文马上就是臣仆的报告。事实上臣仆是需要花一段时间，就是事发的时间，才可以找出以利沙在多滩，但叙说者几乎没有记下叙事时间，因为故事的重点不在于神仆是怎么样去找到以利沙的所在地。当叙事时间明显比事发时间短的时候，就是表示作者想要很快的略过一些不重要的细节，将读者引入下一个重要的事件。第三方面的背景呢，就是文化背景。文化背景是指故事所处世界的信仰环境，当时的态度还有文化习俗。如果没有圣经学者提供故事的文化背景，现代读者就很容易误解圣经故事的内容。好像在创世纪里面，雅各偷了以扫的长子权，是不是这样呢？从技术层面来说，雅各以红豆汤买了以扫的长子权。古代的胡人文化，胡就是古越胡，胡人文化 容许通过谈判还有购买来交易长子权。如果我们要完全明白以利亚跟巴利先知之间的冲突，就是列王记上17-18章，读者就需要明白当时巴利敬拜的文化背景。我们打开列王记上16章31-32节，就知道巴利敬拜是当时北国的国教。根据异教的神话，在饥荒的时候，死神胜过巴利这位暴风和生殖的神，巴利陷入阴间，无法实行供养寡妇的责任。当耶和华带来全地的饥荒，并且在巴利的地盘供应一位腓尼基寡妇的需要的时候，就彰显出掌管生殖跟生死的事，这个权柄不在巴利的手中，乃在耶和华手中。巴利的先知用发狂似的哀哭仪式都无法使他们的神复活。耶和华就在这个时候降下大雨，证明风雨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唯有他才有能力赐福给以色列人。古代近东的家谱有助我们了解圣经家谱的神学意义。古代君王经常利用直线式的家谱来支持他们王位的合法性。所以路德记4章17-22节中大卫的家谱，就好像一些学者所说，是用来说明大卫家王权的合法性。连同路德记的故事来看，这个家谱传递的信息就是大卫家是神介入和祝福的结果，因此有神认可的印记。今天在课堂里面为你详细介绍了述说者的全知，还有述事模式和三种背景，就是实物背景、时间背景和文化背景。我们来分享阅读圣经故事的第二条规则，就是要留心注意圣经故事中的背景细节。如果故事背景对故事整体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分析一下他们是如何对故事产生影响的。明天我们继续谈第二个叙事文学元素，就是人物。明天见。
感谢神，感谢神。